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有没有？举手一下。哦，我们欢迎你，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哦，这么冷的天，第一次跑来，请问是从哪里来的？从新加坡来到这里看雪吗？哦，欢迎你们，是来探亲。哦，要待多久呢？两个星期，哇，那很欢迎你们啊，欢迎欢迎。因为应该在新加坡没有办法看到雪哈，我昨天早上起来，哇，看到那个雪真漂亮，赶快用照相机照一下，然后用那个 Facebook 传给台湾的家人，真漂亮。上帝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你说是不是？谁可以一夕之间把大地一片变得雪白？是很奇妙很奇妙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有吗？有哈。我们当中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吗？有，感谢主。我们当中有没有传道人？有吗？没有啊，没有传道人啊。希望我们当中能够起来传道啊。下个礼再一个多礼拜我就要去中国传道，你知道吗？心情充满了喜乐。一想到要去中国传道，心里充满了激动，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起来传道。今天都跟各位分享《生命之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太初有什么？道与神
同。
道就是
神。
这道太初与神
同，
万物都是借着他，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造的。然后以后就第四节就提到我们生命在他，这生命就是人的。哇，弟兄姐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宝贵。我有一个盼望，希望今天你听完神的话，心中充满火热，不管外在多冷，心中充满热情。神的道一进入到你里面，心中充满能力。神的道一进入到你里面，你听到，你知道，你行道，而且你可以传道。跟随这道，这是我今天的盼望，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道听下去，以后你就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知道，知道很重要，知不知道？知道，知什么道啊？所以这个道很重要。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孔子肯定很羡慕我，因为他说君子谋道，还没有那么快啊，谋道不谋食啊，那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所以希望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到，一起知道，以后呢我们行道，最重要的还有机会我们可以传道。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爱我们的主，我们低下我们的头，也谦卑在你面前。爱我们的主，我们闭上我们的眼，我也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把生命之道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愿主今天你的道就在那里面生根成长。主啊，我们今天有远道来的朋友，主啊，愿主让他们在这两个礼拜当中享受你赐给他们的丰盛。主，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已经在你的教会当中听闻许多的道理，但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改变，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行道，我们可以起来传道。愿主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在这里传扬你的真道，让人领受生命之道，以至于能够传扬那复活之道、永生之道。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第一次开始啊。圣经里面有两本书提到时间的开始，请问是哪两本呢？创世纪，对了，创世纪一开始说什么？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另外一本书呢？就是这本书呢？就是这本书呢？这个是要按哪里呢？哦，在这里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创世纪整本圣经旧约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新约圣经四福音第四本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好了，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北美要表现给新加坡的弟兄姐妹看一下啊。请问太初跟起初有什么不一样？
太初更早。
太初更早。好，掌声给他鼓励一下。早在哪里？早在哪里？
啊？
创造天地还没创造啊！我们要表现一下，我们是知识分子的教会嘛，啊，要有点学术的水平嘛，啊，起初是讲到整个世界的起源，对不对？哎，我们这里有个起源嘛，是吧？讲到整个旧约的序幕，整个时间的开始，宇宙怎么来的？大地怎么创造的？山怎么来？水怎么来？空气怎么来？光线怎么来？神说有就有，大地的创造，植物怎么来？动物的怎么来？人类怎么来？所以起初讲到整个宇宙的开始，特别到了第二章讲到婚姻怎么来，是不是？当神造了亚当以后，之前什么都好，第一天造完以后，神看为甚好，算神看为好。第二天好，第三天好，第四天好，第五天好，第六天好，第七天休息。以后到了第二章说，他就看那个人不好，那谁不好？不是亚当不好，亚当独居不好。啊，台湾话说一个人都要乱乱说，这些人都要乱乱说，听得懂吗？啊，一个人就在那边闲晃，所以一个人闲晃不好。有没有在做单身的？你一个人不好，一个人真的很不好，所以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发音要标准啊，口音太重，造一个配偶绑住他，不是绑住他，是帮助他。那这个女人怎么被造的呢？怎么被造？从亚当身上一根肋骨，所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的麻醉。给他麻醉，给他沉睡，也有拿出一根肋骨来，就造了一个配偶，称为夏娃，称为女人。亚当一看到这个女人，立刻造了一首诗，什么诗？你是我肉中的肉，是不是过两天要情人节了？我们弟兄，你情人节有没有写这句话给你的另外一半呢？啊，没有啊。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啊！上礼拜六，我们教会帮一对年轻人证婚啊，我就用这段经文，我说这个新郎啊，好不好？你就在大庭广众，在上帝、在人面前，你就对你的妻子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他当然很大声啊，因为他是新郎嘛。那我就也邀请我们会众来参加的先生们跟太太。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些先生硬是不讲，因为好像看那个表情恨之入骨了，在家里可能打得血肉模糊了。我有些时候用很轻松的方式带来很重要的真理。人如果不回到原本根源，这世界上就混乱。太起初讲到世界怎么来，天怎么来，地怎么来，海怎么来，水怎么来，植物怎么来，动物怎么来，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怎么来，以后人怎么来，这个男人怎么来，女人怎么来，然后男人一看见这个女人，讲到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当中有很宝贵的含义。为什么要称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你回到起初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设立婚姻是让人来建立一个骨肉关系的爱情。你说这句话是不是很深啊？所以当我们不回到起初的时候，我们就在夫妻的婚姻当中打得血肉模糊，恨之入骨，虽然很可惜。特别是我们第一代来到海外，移民在海外，又非亲非故，你的另外一半就是骨肉了，你的爱人就是你的骨肉的爱情跟夫妻关系，非常非常宝贵。 已经结婚的弟兄，要不要跟你的太太就说一下，你是我骨中的骨肉？快说，还在笑。如果不好意思说，礼拜二一定要说，好不好？如果不好意思说，陈牧师你太肉麻了，你用写的，用写的，好吗？所以这个起初，所以起初讲到人类怎么来，婚姻怎么来，以后也提到罪怎么来，咒诅怎么来，更提到应许怎么来，救赎怎么来，所以这个是起初了。那太初跟起初有什么不一样呢？太初好像比起初更早一点，对不对？所以太初就是起初的起初，是不是？比起初再更早一点点。那我讲一个希腊文，各位你就可以很明白了。希腊文的这个太初是 archi， 那这个字可能大家有点陌生。请问在座有没有建筑师的？大家在座没有建筑师，至少也知道建筑师的英文怎么说吧？ architect，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画啊。这个是哪里？这个是台湾的新竹的高铁站。台湾新竹的高铁站是这个设计有名的。那这个 architect， 这个建筑师在看云门舞集在那里表演的时候，可能表演的太无聊还是怎么样，他去拿起自己的名片，没有那么大张，就在下面折一折，折来折去， idea 来了。人家请他设计这个高铁站的时候，他就从自己的名片当中折出一个这样的形状，不但在美观，在力学。新竹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新竹最有名的是什么啊？哎，我就知道有的时候米粉真的是哈、啊，新竹最厉害的就是风啊，风城啊。所以那个 architect 的时候，你不但设计要美观以外，还要注意那个风的流向。你看这个屋顶很特别，这边一个点，这边一个点，两边就两边，除了外观的那种 design 以外，那个力学，风那么大，但是过去的时候那风不会特别的强劲。那当然我不是学这个物理化学的，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arch 就是太初 ，arch architect 在还没有建筑物以前，已经在设计师的脑海里面了。所以，如果你从哲学、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起初就是讲到宇宙的创造。太初就是讲到创造的那个本体论，起初是讲到创造论、宇宙论，太初是讲到本体，就是那位神，以至于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 architect， 就是讲到道的本身，创造者的本身。创世纪是讲到整个宇宙它是怎么个创造的，但是讲到那个本身的时候，他就是那个 architect， 在他的脑海里面已经有 design 了。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考古学叫做什么 archaeology， 你这一直研究一直研究研究到最原始的东西。所以太初在时间还没有以前的时候，那个 architect 已经在那了。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太初同在。第三节就讲到什么？
万物世界。
对，你们很快就忘记了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造的人就是那个 architect。所以各位，至少你这样子很清楚知道，太初就是 architect 画出来的图叫做 architecture。那这道又是什么呢？太初有道，这道又是什么呢？不管是中国的老子，
孔子、朱子、百家也都在讲道，世界的哲学也在讲道，而这个道希腊文叫什么 ？Logos。今天介绍两个希腊文，不要以为我希腊文很厉害，大概只知道这两个而已。这个知道这两个就很厉害了。Logos， 所以你有机会到 LA 洛杉矶以前的台福神学院，现在就改成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正道福音神学院。Logos 就是道，这个 Logos 在希腊文是一个很平常的字眼。这个希腊人是观察宇宙万物的现象，当他们观察宇宙万物的现象当中，发现这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道，这世界不断的在改变，有一个不变的力量，所以不断变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不断在变。所以希腊人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当他们观察宇宙万物的现象的时候，发现万物当中有一个永恒之道，这个永恒之道就叫 Logos。 这个是希腊人的观念，从普遍普世普遍的观察发现有一个道，有一个 Logos。 所以当我们西方，你看希腊人就成为今天西方学问很重要的一个发源，一个起点。人家很夸张的说，影响西方世界的不是埃及，影响西方世界的不是巴比伦，影响西方世界的甚至不是罗马帝国，影响西方世界的是希腊。不管是他的学术，希腊人哲学家盖了一个学校，学校的名字叫做 academic， 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的代名词。所以这个 logos， 希腊人很聪明，明白一切，包含今天我们到 Philadelphia 新加坡来的朋友， Philadelphia 你看那个博物馆，希腊式的建筑。所以今天一直到如今，希腊式的建筑还是全世界了不起响叮当的。所以讲到希腊的学问，讲到希腊的知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生物学叫什么 biology， 我们动物学叫什么 zoology， 我们心理学叫什么 psychology， 后面为什么多加一个 logic？就是那个在 logos 当中，各个部门当中有那个道，这是希腊人所思想出来的。宇宙万物 cosmology， 人类学怎么说 ？anthropology， 这 ology 的后面就是 logos。但希腊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他在当时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希腊人啊，你们什么都知道，就一件事情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没有那么快啊。”苏格拉底他又不是那个神学家。苏格拉底说什么？你们什么都知道，就一件事情不知道。举一个例子，你们这么有的知识，你们研究天上的星象，知道这个星到那个星的距离，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自己跟爱人的距离。哲学家厉害，哲学家是不是厉害？你们这么的有学问，知道这个到那里，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却不知道自己。这个哲学家厉害，你们知道一切的知识，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自己。所以你们观察宇宙的万象，你们得到知识。你们如果认识自己，你们就得到哲学的知识。所以这个哲学很重要，哲学成为很学术的基础。我们在座肯定有很多拿到博士学位了，对不对？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粉笔丢出去随便就丢到一个 PhD。 奇怪，你有没有发觉很奇怪，物理学博士也叫什么 PhD， 化学博士也叫 PhD， 数学博士也叫 PhD， 什么大家都叫 PhD 啊？啊，我们弟兄姊妹还跟我说，哎，我就是 Pizza Hut Deliver。 整天帮我儿子去 deliver pizza。 那个哲学就成了很多学术的基础，所以你各科拿到最高的学位学历的时候，就是 PhD。
苏格拉底说，希腊人啊，你们什么都知道，就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自己。但是可惜，这位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知道自己啊。那自己怎么知道呢？怎么去了解自己呢？所以整个希腊世界，他的知识就从这个普遍启示了解到学问跟道理，但是没有从上头来的道的时候，以至于他们学问很高，他们的道德很低，他们知识很饱，但他们的神观很弱，他们的神话里面有很多那种很污秽奸淫的那些画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中带来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北美求学，当我们学问学得很高，但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头来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很高的知识水平跟我们的道德是不是相称？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学术在各方面能够达到哈佛什么 Stanford 各方面的时候，但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神的道里面来建立他如何认识自己？不要忘记了，约翰是在希腊世界，但约翰是希伯来人，所以约翰就把两希文化结合在一起，希腊人的知识，希伯来人的观念，希腊人对世界的观察，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寻求听从。所以约翰就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知识的时代，写下了这句非常宝贵的话语。所以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不太一样，马太跟路加记载耶稣的出生，什么博士啊、玛利亚、马槽，约翰直接把他跳到 architect， 在太初起初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太初有道，而这个道普遍启示，让你们知道学问的宝贵、真理的知识。然而这个道不但让你知道知识的重要，这个道更让你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所以因此这个道在我们英文的 NIV 就翻译成神的话语，其实也是这样子。神用什么创造这世界？神用神的话语，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命立。所以这个道就成为创造者的本身，神用话语创造这世界。神用什么来拯救人类？神用他的话语来拯救人类。记不记得上个月来到这里的时候提到那个乃曼大将军，大有学问、大有才能、大有知识、大有尊贵，只是也得了一个什么大麻风。他怎么洁净的呢？他怎么洁净的？你以为他就在约旦河洗一洗就洁净了？他听神借着先知对他所讲的话语。所以旧约记载几件事情，这位神是说话的上帝，是吗？这位神用说话创造上帝，这位神也用说话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亲爱的朋友，圣经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什么神的话。今天在这世界上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美国在几个礼拜以前又通过，在华盛顿州又通过了同性恋通过的这个法案。美国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就是再次回到圣经的话语。难怪圣经的话语说，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这个道从旧约就是创造，这个道从旧约开始就是拯救，这个道就是启示。所以神是对人说话的上帝。两希文化的不同，希腊人用观察用看，希伯来人用听。所以旧约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摩西在临终以前耳提面命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听神的话语。罗马书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要听道？听得到以后我们行道、知道，甚至我们来传道。啊，这个信息不断的衍生下来，神用话语创造，神用话语拯救。到了箴言书的时候，
真言出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就拟人化，拟人像智慧，智慧像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一样。真言书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怎么说？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预备，请。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就是那个道。所以那个道是有位格的道。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神用话语创造，神用话语拯救，神用话语给人真正的智慧。所以各位，记不记得真言书最重要的一句话语是什么？最宝贵的一句话语是什么？
敬畏神，智慧。
感谢赞美主。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希腊人很有知识，但是有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你看他们的神话，你们就知道。外在这么有高的水平的知识，内心却有很低落的道德。了解天文地理万象的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爱人心里的变化，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但是苏格拉底知不知道人怎么认识自己呢？认识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什么？便是聪明的。所以这个太初有什么？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难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说什么？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神的话语造成的。所以因此我们对神的信是何等重要，何等宝贵。太初有什么？道怎么样？道就是神。今天的事情我们教会是在下午聚会，四点十五分太阳西下，然后灯光好，气氛佳，这边睡那边睡，所以我常常讲讲道就要下去，讲讲道就要下，讲讲道就要起来上。太初有什么？
道
与神同在。请问您的大名？
段强。
段强，陈经文早就来美国，段强也在美国啊。段强在这里，我在这里。段强在这里，我在这里。陈经文就是段强，我与段强同在，我就是段强。谢谢段强。太初有什么？
道
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约翰聪明到一下子糊涂了？道与神同在就代表有两位，对不对？这个人与这个人同在就代表有两位，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又是那个人，什么意思？有些时候太深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讲。深奥不是没有答案，深奥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深奥不是没有解决，而是有些时候我们理性受历史的限制，我们的理性也是受限，所以我们是有限的理性，又在有限的历史当中，要了解无限本身就是有限的。所以讲到道的时候，讲到灵界的一体，灵界的一体不能跟物质的混合来理解。讲到灵界的那个本质的一体，你无法跟物质有两位你来体会。太初有道，还没有时间，还没有物质以前，这道就在那里，是道与神同在，本质的相同，但却又有位格的区别。这道就是上帝，这道就是神。有一个解经家就这些经文当中提的三个重点，我就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觉得非常宝贵。提到带的道的永恒性，太初就有；提到道的亲密性，与神同在； 提到道的独特性，这道就是神，道的永恒性，道的亲密性，道的独特性。而道的亲密性不仅是与神同在，所以主耶稣在被卖之前，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父啊，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在未有创世以先与你同有的荣耀，同有的荣耀。约翰福音第十章也提到我与父原为一，提到本质的一样。而这个本质的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物质，我们有限的物质来体会这个本质的一样。感谢主，这个道太初就有永恒性，这个道亲密性不但与神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也提到道成了什么？住在我们。这个道不但与神亲密性，也与人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道来到了一个婚礼，迦南的婚宴。在那个婚宴当中，酒用尽了，道来了，十岁变成。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以色列人的先生，法利赛人，宗教界的高层，当他遇见了这道，耶稣对他说什么？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什么？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够再生一次吗？这道对他说什么？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什么？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然的生，已经被生出来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的生。你已经受洗的朋友，你有第二次的什么生？重生。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一生当中有两次的生，已经被生出来了，再有水和圣灵生，这是几次的生？两次的生。一个人有两次的生，只有一次肉身的死。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一次的生，肉身的生，会有两次的死。启示录所说的，你不但肉身要死，以后灵魂还要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死。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如果今天还没有信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领受这真道。受洗归主，从圣灵和水而生，再生一次，重生一次，以至于你只有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与你无关。感谢主，如果我们已经有两次的生，是吧？感谢你，当我这肉身结束以后，我就与道永远同在了。阿门吗？到了第四章，道来到了一个井旁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井旁撒玛利亚的妇人婚姻用尽了。第二章是水酒用尽了。第三章是宗教用尽了。第四章是婚姻用尽了。但是当道临到这妇人的时候，那个妇人丢下水罐子，把自己一生污秽的事情向人见证。撒玛利亚有好些人信了耶稣，因为这妇人见证耶稣这道。巴不得在这地方有好些人能够信从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当中有人见证这道。到了第五章，有一个人健康用尽了，是一个瘫子，瘫了一辈子，躺在毕士大池。道来到他旁边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丢下去，你起来吧，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到了第六章，方法用尽了，五千多个人在那里等，听耶稣讲道，大家肚子饿了，道来了，五饼二鱼喂饱许多人。第七章，这个道在约在那个祝棚节最后说：凡渴的到我这里来，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第八章，有一个正行淫的妇人被抓， 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不要再犯罪。当我自己灵修读到这句话，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神岂不是也这样对我们说吗？不要再犯罪，平安的回去吧。第九章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当道临到他身上，别人问他说，别人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他父母犯罪还是他自己犯罪？耶稣说什么？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吐唾沫或泥在他眼睛上抹一抹，他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眼睛就亮了。第十章这个道说什么？我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十一章拉撒路死了，而且死透了，死了四天。道说对他说，拉撒路出来吧，死里复活。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道今天也在我们当中，道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太初之道，与神同在之道，就是神的本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跟各位分享啊，在一个多礼拜以后，我就要到北京去，感谢主去在那里传道。在北京完以后，到福州去，到福州去传道。福州这个地，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福州来的乡亲朋友啊。福州这个培训点很有意思，在中国最艰难的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有一个乡村里面的村长的太太，信了耶稣以后，就到处跟人家传道。你知道那个年代传道的遭遇后果是怎么样？许多人没有敢相信，就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信了。这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是在福州的沿海黄岐那个小地方，在那里打鱼的一个渔夫，领受这道以后，就开始传扬这道，一村一村，一乡一乡，一镇一镇，福音的种子在那个年代就神迹奇事随着他。那当我三年前有机会到福州去的时候，他带领我到这个黄岐这个小镇，就看见那个整个教堂建立起来，好大一间。然后长话短说，我心中充满激动，因为福州这个地方，许多许多的渔夫传道人，就像当年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一样，撇下了渔网来跟随耶稣传扬这道。而这个人特别，当他看到这个福音种子这样的萌芽以后，他的儿子也接续传道，福州大学毕业以后，传起神福音之道。那接下来很宝贵的是，有更多大学毕业的学生们就在福州这里传扬真道。那我有机会接受他的邀请，每一年有机会在那里做培训的工作。那这个人，这个传道传到一个程度，他的名字已经被政府登记有案的。所以香港在海外有一些大型的聚会要邀请他去，他通常都是被列管的。我是在想说，如果哪一天我去到中国，我的名字秀出来说，哎，这个人不能进来，那就好了，搅乱天下的来了。你看这个福州的当时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快六十几岁的人了，领受这道以后改变整个生命。约翰更是如此。我真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传扬真道的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就约翰一直跟随这道，跟到哥哥他三下，看到这道为他死，看到这道他的血流出来，他被鞭伤被鞭打，以至于他真知道。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就写下这宝贵的话：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整个人生命就完全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的负担是真的是很希望我们起来跟随这道，但是我更深的负担是把这个道盼望借着每一次的信息讲得清清楚楚。这太初就有的道，时间还没有开始，它就是 architect 那个建筑师，那个整个大地的施工，宇宙的创造者，就是神的本身。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而这道却是来到我们当中，是约翰他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亲眼看到你所爱的人正受痛苦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我以前对这段经文不是有太深的体会，一直等到2008年，我在美国一个大清早接到我哥哥的电话，说我母亲脑溢血在加护病房里面。后来我就从美国赶回去台湾到加护病房，看到我母亲开头颅，身上插了各式各样的管子。当你看到你最挚爱的人正在那里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从那一刻起了解什么是应该要孝敬父母。当你亲眼看到，你亲手摸到你最挚爱的人正经历生命最严重的痛苦的时候，做儿女的孝心永远不会消失，油然而发。这里就是为什么约翰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的地方。约翰是一个脾气最硬、脾气最坏、性子最急，但是他领受这道，他写下来有关于上帝的爱是最多的一个门徒。因为论到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居然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改变了这个血气的、脾气暴躁的约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原本的你是怎么样，原本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原本你的脾气是怎么样，原本你的目标是怎么样，原本你的性情是怎么样，原本你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透过万物了解各样的学说，知道各样的知识，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这是真的智慧吗？但如何知道自己呢？接着太初就有的道，与神同在的道，就是本身神的道的本身，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以后说到生命在哪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道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我不晓得你是否愿意跟随这道，领受这道，甚至有一天来传扬这道，你愿意吗？领受这宝贵之道，好不好？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如果这是你的祷告，如果你愿意一生来跟随这道，我巴不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顶，这首诗歌的歌词特别的美，巴不得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想，也一边化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伤并无一处能久留，虽然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顶，我救主曾为我背过，当岁月渐渐消失， 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旧世界。我深信基督既为人受死施加，今日能使你生命改变，因为他曾改变我，赐我新生命。我情愿靠近施加身边，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地，我救主曾为我背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在唱第三节以前啊，请文倩帮我们继续弹。这实在是太宝贵的信息，在短短的经文当中，有限的口才没有办法把无限的神的道讲得淋漓尽致，心中总是充满许多的亏欠感。太初有道，创造以前，这个道就在那里，是与神同荣耀、同尊荣的、同圣洁的。因为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与神同在。为什么第二节又再一次这道与神同在？当你了解三位一体的本质的时候，它又有一个位格。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很清楚你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今天在北美很多知识分子没有办法体会这个，也的确可以了解，因为三位一体太奥秘，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可以了解的。但是不管是初代第三世纪的亚流主义，只相信独一神的神体一位论，只相信神体一位论，不相信三位一体的危险性，就把这道耶稣基督降低为受造的那位，降低为可能是创造者的另外一个次等的神，而不是在太初有的道。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耶和华见证人会也把耶稣降低为是先知当中的一个最了不起的先知。前几年的达芬奇 Code 就把这道耶稣基督降低为受造的层次。约翰早就了解，圣灵早就透过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仅对希腊人讲话，在历世历代对历世历代的人讲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这个位格是与神同本质，又有自己的位格，所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万有又是借着他而造。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的 书信哥罗西书、罗马书，万物都本于他，归于他，也借着他。到了第四节，生命在哪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我都是有生命的，但是你我的生命跟世界源头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它是不需要靠着别的生命才有生命，我们是要借着我们父母才有我们的生命，你说是不是？但生命在哪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请问我们人为什么需要光？请问我们人为什么需要光？如果没有光，眼睛再亮看得到吗？如果没有光，百米赛跑的中国的就叫刘翔，是不是能够跑得很快吗？
我相信刘翔晚上起来上厕所也是慢慢的起来，也是起来慢慢的起来上厕所，跑得再快就跌得很厉害。为什么要有光照你？所以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为什么要有光？因为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若没有神的同在，再大的学问进入永恒的黑暗里面。为什么要有光？因为人就是怕黑暗。但不可否认，亲爱的朋友，在座的弟兄姐妹，人生一定有大黑暗临到。当大黑暗临到的时候，不是你身边任何人能够抵挡的，再伟大的人都会有灵命低潮的时候，再伟大的人都有灵命软弱的时候，再伟大的人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生命当中的死因诱惑。感谢主，当我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必不至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太初有道，永恒之道；太初有道，亲密之道，是与神同本质、与人同住之道。我们要上第三节。我们教会有一位在杜邦的高级的科学家，杜邦的高级的实验室里面，学好物理化，走到哪都不怕。去年年底发现甲状腺癌，明天他要做 radiation， 很强烈的这个放射线来杀掉里面的癌细胞，生命好像进入一个很黑暗的关卡。外在的学历、外在的学问、外在的学识，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可怕的黑暗。神应许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思想黑暗吗？你的生活黑暗吗？你的婚姻黑暗吗？你的经济黑暗吗？你的人生黑暗吗？在你这宝贵的生命里面，你是否黑暗？你是否用整个宝贵的生命只来过生活，还是你用有限的生活来行完无限的生命？领受这道，跟随这道，以至于一生知道，虽然患难就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好吧，让我们来唱第三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巴不得这道成为你一生生命之道。第三节，预备，请。
我深信人生虽然如迷难测透，有一天这一切将结束，但因信我能得胜死亡与黑暗，到天家与我良友同住。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地，我就祝成为我悲欢。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意毫不求
失。请文倩姐妹继续来帮我们弹琴，请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如果今天这道对你说话，离开黑暗进入永远的光明吧。如果今天这道对你说话，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交在永恒的手中吧。如果今天这道对你说话，把自己污秽的思想交在圣洁的神的面前吧。如果今天这道对你说话，把你有限的知识交在永恒的智慧里面吧。如果今天这道对你说话，把你那短暂黑暗害怕的心境交在那光明永恒给你永恒盼望的主面前吧。 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仰望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哈利路亚，主赞美。主啊，感谢你，真巴不得你的道一传扬，主啊，我们就有方向、有根基、有真理。主啊，巴不得你道一传扬，我们的理性就有道，我们的感情就有爱，我们的意志就有方向。主啊，巴不得你的道一传扬，主啊，我们心就被恩感。主啊，巴不得你道一传扬，主，我们的理性就不再钻牛角尖。主啊，巴不得你道一传扬，主啊，我们的感情就不再受伤，甚至主，我们甘愿为你而受伤。主啊，巴不得你道一传扬，主，我们就不再走迷路，我们能够朝着你的旨意向前来奔跑。主啊，巴不得你道一传扬，主，我们当中有人在永恒的黑暗里面，就被你在太初之道、永恒之道进入永恒的光明当中。主啊，愿主你施恩纪念赐福你自己的教会。外面天寒地冻，但是主你的道一传扬，我们心里充满火热。主啊，外面即使狂风暴雨，当你的道一传扬，我们里面充满平静安稳。主啊，即便外面充满挑战，但是当你一道一传扬，我们就充满使命感。主啊，虽然外面有很多的艰难、道德的低落，但是主你的道一传扬，主啊，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圣洁的观念就被你扬起。主啊，愿主你恩待你的教会，传扬真道，领受真道，明白知道以后能够活出生命之道。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请坐。上次来到会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读约翰福音，我自己有负担，如果每次来我就传讲约翰福音。如果你已经开始读了，我相信你肯定读一遍了。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每次读约翰福音一次就读一章就可以了，我相信各位都很忙，但是好好的读，每次读一章当中领受一句话语，领受一句话语，抓住一句话语。我自己读约翰福音也读了无数次，但是我去抓住一句话语。今天早晨来到贵教会以前，再次读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人生来相也是他犯的罪吗？是他父母犯的罪吗？耶稣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来。弟兄姐妹，我们有软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是要在这软弱上显出神的刚强来。你说阿们吗？阿们。这时候教会暂时没有传道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没有暂时传道人当中显出神的作为来。一天读一章，一天读一章，那巴不得每次读的时候你有神给你的亮光，神的话一进来里面的黑暗就离开。那我自己不但一天读一章，抓住一句话语，我把这句话语就写在我的灵修日记本里面，以后不断的反复回去看，反复回去看，把自己的心里所需要的交给神，把自己心里所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那很抱歉，时间已经到了，我再有一个 request， 再有一个请求好吗？我这次要到中国去培训，我以后以前都是拿台胞证进去的，没想到我台胞证这次办好以后，从台湾寄来居然被扣在海关。1月22号到现在已经马上到了，马上要到中国了，台胞证还没收到。我2月21号的飞机要到中国去，台胞证收发还在海关，还没进入美国的邮政系统，所以我上个礼拜五紧急拿美国护照去申请了中国的签证。这件事情 remind 了我，这一趟的旅行需要弟兄姐妹的代表。我下次再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回到美国的时候是3月14号，再隔几天可能还有机会来到贵教会，我就把在北京、在福州、在上海、在台湾在那里的侍奉跟弟兄姐妹分享。那如果可以好不好，请你为陈牧师的旅程北京在那里21号到26号，福州下午的飞机到福州26号到3月2号，3月2号下午的飞机到上海3月2号到3月6号，3月7号的飞机到台湾3月7号到3月14号、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行程寄给同工会，请各位为我来祷告，为那边的领受来祷告。只有一个心智能够把神的道 在国内也跟更多人来分享。